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7月19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
大家好，这里是粤港粤有你，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咁啊，琴日 Trump 咧喺黃金時間啊對全國講話啦。咁啊，呢個演講咧，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講咗話同選舉有關啦。咁究竟演講入邊嘅內容講咗啲咩咧？咁我哋今日就呢啲嚟請路橋同我哋分析一下。咁究竟講咗啲咩內容咧？路橋
係啊，今次呢個向全國嘅演說喺黃金時間，咁當然就係受到嘅關注好大啦。咁就講咗啲咩呢？即係講咗啲咩之前呢，就講講共和黨有一個議員，佢叫做 Bernie Moreno， 佢喺社交平台度就話呢場嘅講話可以行，可能係當時美國同蘇聯對撐，即係古巴導彈危機以嚟最重要嘅一次嘅全國講話。咁就睇到即係咁高。咁佢整個講話內容，我聽個時候都有少少嘅震，即係覺得好震撼。即係我諗少少或者都唔係幾準確啊！即係都覺得幾震撼，因為佢真係對正中共嚟轟嘅。咁演說嘅內容咧，主要就係圍繞選舉安全、美國嘅選舉安全同埋中共干預美國選舉呢兩大嘅主題。咁我哋就首先簡單咁樣介紹一下啦，因為我哋知道有好多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就唔係住喺美國嘅。咁未必就好似喺美國嘅觀眾咁注視呢一次嘅演講。咁主要阿川普就講咗呢一個美國嘅選舉係唔安全，而家美國必須建立更加安全、更加透明嘅選舉制度。咁咩叫做更加透明、更加安全？其實就真係好簡單，就係你嘅選民身份你要核實。第一，你係美國人。你是要出示你的身份證，你有一個 ID， 有你的相片，這些真的可以說全世界都在做的事，但美國要這樣爭取法，川普要這樣爭取法，就這樣。那就當然現在美國一個叫一個拯救美國的法案，就未通過，參議院未通過，暫時未通過，就這樣，就在推進這件事。咁呢個第一個要講，第二個咧，佢講咗咧就係、是、根據最新嘅解密情報咧，就係、是、中共啊，特指中共係影響，係試圖影響美國嘅選舉。咁咧，美國嘅情報界咧過去就話中共係有咁樣嘅嘗試，但係咧就冇辦法改變咗2020年選舉結果。但係川普就話最新解密嘅情報。有新的資訊，所以要求重新檢視當年的事件。當年的事件其實都不是很久以前，雖然已經6年過去，但我們似乎一講起這件事記憶猶新。過年2020年也都是如果有你第一年就是上 YouTube， 上了 YouTube 都不夠2-3个月就發生了就是選舉美國選舉懷疑有舞弊的情況。當時我覺得我記得同阿石頭係非常之忙嘅嚇，即係不停咁樣去報導。咁咧就有即係講到呢個2020年嘅大選，宣布講咗好多嘢，但係即係特別講到咗咧，就係有25万嘅唔係美國人嘅人喺4个州咋嚇，其他唔知幾多，淨係喺4个州咧就投咗票，25万咁多。咁咧就當年嘅選舉制度咧，選舉嘅即係制度同埋實行嘅時候咧，有好大嘅漏洞。咁路透社今年4月咧就做咗個民調，喺4月嘅時候，仍然有63% 嘅共和黨人咧，即係支持共和黨嘅普通美國人咧，就認為2020年嘅總統咧係有舞弊嘅情況嘅。咁現在如果這些共和黨人或者更加多的其他共和黨人看到 白宮不停咁而家已經開始即係將啲證據攞出嚟，嗰、那個人數嗰、那個 percentage 一定會增加得好緊要。咁樣即係白宮就講佢話，當年嘅投票機團同埋呢個選票嗰個系統咧，係俾黑客入侵同埋操控嘅，嚇、啊、就係、是、咁樣。咁就有好多非法嘅公民，頭先講咗啲啦嚇，有啲係已經死咗嘅人咧。仍然留在呢個選民的名單上邊啊，咁就好多嘅郵寄嘅選票咧，係完全係一塌糊塗嘅。咁我哋都記得就喺啲深山野嶺度或者湖邊啊，見到幾好多袋一袋袋嗰啲咁樣嘅選票就咁掟喺度，冇人知道佢哋係下落係點樣，最後點樣，佢哋點解會一袋袋咁掉曬周圍掉咁樣？咁而家亦都爆出咗咧，就係、是、中共係提供美國好多假嘅呢個駕駛執照。咁好多人咧就攞住呢啲駕駛執照咧，就去申請呢一個即係呢啲喺州份啦嚇，就去申請郵寄嘅投票、郵寄嘅選票。咁呢啲都係當而家已經係好多嘅證據係出曬嚟啦。但是最震撼就是有幾千頁的原始數據直接來自華為，中國的華為、聯通、阿里巴巴這些電訊和科技巨頭，他們呢就很清楚記錄了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大量的境外的 IP 地址和美國的各地的投票站、啊、選舉服務器、啊、境外服務器、啊之間喺度互相輸送數據，咁呢啲嘅企業 IP 地址同埋州份縣嘅名字，全部清楚咁標明嘅。咁呢啲嘢有幾千頁咁樣嘅原始數據，當時嘅 FBI、CIA、DHS 係全部都知情嘅。咁啊，所以即係今次澤川普，我覺得佢慢慢。會，佢而家已經公開，已經白宮不停咁公開緊嘅。而家目前嚟講公開緊，佢即係咁樣嘅公開，除咗係即係打擊中共或者係指控中共，要中共即係呢個呢即係做咁多做嘅嘢公開公諸於世之外，另外一個目標就係呢啲所謂嘅深層政府啦。當年嘅深層政府點樣聯合起嚟，就係佢哋只有個目標，就係、是、唔要川普當選就咁。咁咧就我哋外人睇起嚟就覺得，除非今次呢個真相完全大白，否則嘅話，我哋睇美國係會用新一個眼光。呢、這個國家係喺選舉制度裏面，如果係出現咗真係川普所講嘅咁多問題，或者我哋六年前觀察到當時嚟講，我哋都覺得有問題嘅問題，而呢啲問題冇辦法解決嘅話，咁即係作為一個國家，美國嘅誠信。就係、是、受到質疑噶啦，真係你連選舉都呢樣嘢，你究竟嗰個總統選上嚟係咪真係選佢嘅？係嘛？即、就、係、是、最基本嘅嘢，民主國家最最最最基本嘅嘢，如果都搞唔掂嘅話，咁呢件事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就亦都即係明白到點解即係川普會係選擇喺黃金時段向全個國家講呢樣嘢。有好多人咧就攻擊佢，就話主要為咗中期選舉，但係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總統，佢當年亦都係，如果佢講嘅嘢全部屬實，佢係受害人。咁一個總統對自己仲係一個世界上所謂嘅民主燈塔，如果對自己嘅國家嘅選舉嘅制度唔去做咩嘢，唔去解決，咁我諗呢個總統亦都冇盡到佢嘅責任。呢、這個民主國家亦都會係將來嚟講，俾好多人質疑，俾全世界質疑。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對美國嚟好，對美國嚟講係真係係好重要。喺內政嚟講，可能就係真係最最最重要嘅一件事。
嗯，咁啊，中期選舉啊嚟緊嘅十一月份啊，中期選舉啦嚇。咁但係呢一次嘅 Trump 嘅演講咧，都備受關注咁重要嘅一個內容咧。但係睇到咗 ABC 啊、NBC 啊呢啲大台咧，似乎冇直播喎。你點睇啊？
即系呢一个亦都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呢啲嘅电视咁大嘅电视系嘛，即系佢唔直播，佢当然佢亦都唔系话完全唔播，只不过佢哋唔好似人哋咁样喺黄金时段直播，佢哋咧就系喺佢哋嘅 digital 佢哋嗰啲数码平台度播，咁啊即系新闻中讲几句咁样， 有啲咩更新插幾句啊，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差好遠咯喎，係嘛？佢哋嘅理由就話裏邊有好多爭議性嘅講法，裏邊亦都可能有好多誤導性嘅講法，所以佢哋就唔直播咁樣。但係即係呢一個係站唔住腳嘅。即係你覺得佢有爭議性或者誤導性，你就唔播。咁我想問一問伊朗啊，當時講下，即係哈梅內伊仲係未死嘅時候出嚟講嘅，全部冇一句唔係有爭議性，冇一句唔係假嘅。咁你播唔播？點解你哋外國呢啲咁樣嘅人，任何喺世界舞台上啊講大話，亂講啊？大有人在，咁你哋播唔播？點解輪到自己嘅美國總統，你哋係會咁小心、咁驚誤導大眾咧？點解你咁睇唔起美國人咧？美國係資訊最發達嘅國家，美國人會自己評判阿川普所講嘅嘢。今次川普話佢有好多新嘅證據出嚟，白宮係而家已經不停咁樣將呢啲證據原始嘅材料全部就公佈出嚟嘅。美國人是可以自己判斷，他們不是好像中國大陸那樣關埋門，習近平說你可以看什麼你就看什麼，就所以有時很難判斷。所以我覺得他講的理由沒有一個 是值得，就是可以說有怎麼說有道理的。咁就即係特別是而家即係亦都係一個新聞自由嘅言論自由嘅問題，係嘛？你將當你去 censor 川普嘅時候，你係咪係 censor 緊佢嘅言論自由？咁所以呢啲嘅媒體佢哋係冇盡到佢哋最基本嘅責任，就係將信息攞出嚟嚇，然後由聽眾觀眾自己去評判究竟係川普講得啱唔啱。同埋即係喺美國嚟講，川普有咁一個黃金時段，有一個作咗個咁樣演講，一定各個電視台請好多嘅專家學者、普通人民調嚇去核實川普所講嘅説話嘅，或者對川普所講嘅説話作多方嘅評判。咁樣一般嘅美國人就聽咗之後，就自己作出自己嘅判斷。所以我覺得佢哋今次係好離譜，唔怪得川普話要是將他們的執照取消，當然這個也不是容易了。但是問題他們這樣來掩蓋，我覺得今次是另類的掩蓋，就有一點無私顯見私。當年 ABC、NBC、CNN 這些都是一個口徑，就是全部否認了2020年大家的疑問，大家覺得當時有些事是真的有不妥，但他們是一致起來就說完全沒問題的。所以現在來說，我就覺得這幾間電視台他們的公信力就我覺得就已經本來就已經不高了，現在自今次之後我覺得是應該會更低的。因為現在川普拿的是證據，我們都要看看川普陸續拿些什麼證據出來，他不是說空口講白話，是不是一個政治口號，他有新的證據。而有新的證據的時候，你們不去報，即是表示你們是什麼，是吧？自己無私顯見私，是自己心虛的，就是
這樣。你剛才說的新的證據，也都提到了這個深層政府，其實當時這一次，其實川普好像都提到了深層政府這些員工，其實他們是知道了一些東西，但是他們將一些東西淡化了，那這些是不是新的證據？
即是新的證據有很多，譬如剛才我說的比較是 hardcore 一些的，就是譬如說有幾千頁華為他們即那個通訊的記錄啊，這些這樣的東西，或者是當時說的一些假的車牌啊這樣。至於員工他們不出聲那些，我就覺得他這個證據是 你可能就是從他們的 email 啊，或者從他們的 text 啊，或者從他們的對話，你都是要拿一些證據出來的。咁我覺得即係應該即係川普係掌握咗嗰啲係比較難少少嗰啲，即係好零散啊，係咪？有時你都要決定佢嗰句係咪真係係咪隱藏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川普而家嘅 FBI 佢哋嘅 CIA 應該都係做咗好多工作，佢似乎出嚟講有新嘅證據咁樣。咁我哋睇睇新嘅證據係乜嘢啦？而家出緊嚟嚇，慢慢我哋就會睇得更加多噶啦。
咁其實咧九月份咧就習總就話要嚟美國訪問啦，咁而家咧，Trump 喺呢個時候 講咗呢啲説話啊，咁啊做咗呢個咁重要嘅演講，中美關係有冇影響？同埋習總咧九月份嚟美國嘅訪問咧，會唔會大家見面嗰陣時面咗咗啦？
咁講呢部分之前要講下川普究竟話中共做咗啲咩嘢啊？我呢個好重要，即係話干預啦嚇。佢話中共咧係制定咗影響2020年美國選舉嘅計劃，目的係阻止佢連任。佢話當時講北京認為，如果佢連任嘅話，唔係佢即係佢連任嘅話，就會對中共不利，在关税、啊、科技限制、啊、供应链脱欧方面严重影响中国的利益，中共都猜对了那时候、啊、他们希望我落选，即是川普说、啊、是因为他知道我看穿他们的把戏，他们呢、即最紧张的就是我会向他们征几十亿美金的关税，并且会建立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咁咧，中共仲專門揾嗰啲對美國總統做過負面報導嘅記者，用好多錢俾佢哋寫關於總統嘅負面嘅文章，能夠寫幾多就幾多。嗱，呢個咧即係譬如《紐約時報》啦、嚇 CNN 啊，好多呢啲啦，嚇，即係我哋即係覺得係呢啲嘅報紙好多時候其實同中共嘅統戰部係有關聯嘅。咁所以呢啲人，他們就是幫緊中共喺度，其實喺度改變了整個嘅選舉嗰個情勢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川普話中共攞咗2.2億美國選民嘅資料。咁呢啲資料咧，就係、是、涉及到選民嘅姓名、住址、電話號碼、政黨傾向呢啲敏感信息嘅。咁佢認為呢個係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選民資料外泄事件，這個 是另外一個說法。就他也都說了拜登政府和情報部門呢是完全沒有向公眾透露有關中國干預的情報，這裡他就用了 secret government、啊、或者 deep state、啊、這些這樣的字眼、啊、他說他會公布更多有關中國、啊、干預美國選舉的解密資料，咁佢話美國人有權要知道呢樣嘢嘅真相。咁仲有一樣嘢咧，就話佢就話，因為即係中共呢啲咁樣嘅外國勢力係咁大威脅嘅情況之下，美國必須係改革選舉制度，即係佢太遲之前一定要盡快改革啊。咁其實頭先除咗講咗選民登記嗰度之外咧，亦都要求各個州咧就睇下佢哋嘅資料庫，清理一啲唔合資格嘅選民。譬如他本身是不是美國公民最簡單的了，你就要將他的命除了他這樣。那現在當然這個 Safe American Act 在眾議院通過了， 我想我們有提到，不知道有沒有提到，但 我相信這個節目不提，越精彩其他節目一定有提過的了。那就現在就在參議院等待審議這樣。那就即是現在就我們等等更加多的解密文件啊，咁裏邊應該有啲嘅備忘錄啊，有啲嘅美國官員評判呢啲中共干預嘅程度嘅報告啊，政府官員之間嘅通訊記錄啊，頭先呢個就係阿白石頭頭先問嘅，佢哋之間嘅通訊記錄啊，佢哋嘅所有呢啲嘢，如果係呢啲嘢可以能夠出咗嚟咧，就即係對我哋啊、對呢件事嘅即係嘅評，即係個評價。或者我哋嘅即係睇下呢件事嘅真實啊，咁樣係咪真實？完全真實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啊，再答翻啊，川普同啊習近平嘅關係啊，咁就阿川普就有一樣嘢好叻嘅，佢可以非常之反對啊北韓嘅呢個核武佢哋嘅軍備啊各方面嘅喺度 build up 緊，但係佢可以同阿金正恩可以有溝通，可以傾偈，可以另外一個態度，咁佢真係好叻呢樣嘢，將國家嘅政策同埋人與人之一對一之間嘅互動咧，有時可以分得好清楚嘅，係咁樣。咁但係因為今次嘅指控係好敏感啦，對北京嚟講，北京就即刻出嚟反駁，全部係毫無根據，係捏造嘅，或者係呢啲嘅嘢啦，全部今次佢迅速出嚟話阿川普講啲嘢冇一句真嘅咁，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 即係當然短期嚟講就互信就下降噶啦，大家啊撐到好行噶啦，係嘛？咁好多嘢5月之後，大家曾經兩個國家講咗好多嘢，咁就喺實行起嚟，你即係可能就會好多嘢冇辦法好快嘅兑現啦。咁令到經貿啊安全議題咧，就更加談判要有更加進入談判就更加難一啲噶啦。咁就9月咧，就會唔會繼續訪問咧？係咪啊，石頭？你大家都想知道。係
系
9月，係啊，九月
九
係
月
嚟
廿四
啫。
号。
嚇，咁就而家嚟講咧，就我覺得中共會好小心，好小心噶啦。上次川普訪華咧，美國早早宣布咗，中共係好接近逼近幾日之前至宣布川普訪華。咁今次。有呢件事發，冇呢件事發生，我覺得習近平都可能會係對去訪美呢件事，心裏邊有好多嘅千千結嘅。佢知道即係川普變化起嚟都好快脆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有呢件事就更加會令到佢縮頭縮頸啦。咁佢會更加好小心。我諗比較佢認為安全嘅可能會延遲嚇，咁亦都係要睇。今次泄密事件嘅呢，今次川普佢攞啲咩文件出嚟？如果真係顯示咗中共係有修改到嘅修改投票機、修改選票同埋改變最終呢個計票結果嘅能力，如果有證據證明佢真係有成功咁做到咧，咁就我諗川普係我諗美國人都唔會放過佢噶啦。你咁樣，我哋仲俾你嚟，仲要當係國事訪問啊？當時講，唔係到時嚟講，我諗就唔係咁容易啦。咁習近平都唔會夠膽嚟噶。咁亦都要睇睇川普喺呢件事有冇咩制裁措施，暫時嚟冇啦。川普冇講到啦。但係咁大件事，如果川普淨係披露而冇行動，亦都係。講唔過去噶啦，如果有制裁行動嘅話，習近平訪美機率就係會比較低一啲噶啦。咁就但係如果今次川普嗰個目標只係針對國內嘅選舉議程要改革，而冇再進一步嘅點講即係進一，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冇乜可能性，因為整個。佢演講，琴晚演講，主要嘅精神就係話中共係插手咗美國嘅選舉，染指咗美國嘅選舉咁樣，咁所以都係會係情況，即係個關係都係應該係好緊張嘅，比較係即係未呢件事之前係緊張好多。
你會唔會覺得咧？即係可能即係近期呢個中期選舉嚟緊嚇，咁可能美國方面亦都發現咗中共亦都喺度做手腳。咁呢一次阿 Trump 嘅演講咧，會唔會起到一種震攝作用咧？
呢、这個當然會有一個震攝作用啦，但係亦都好在乎每個州，因為每個州美國比較即係複雜啲，每個州有不同嘅做法。范斯咧，副總統講咗一句説話，佢就話而家嚟講，就算係即係參議院通過咗全數，即係全部通過啦，整個國會通過咗呢一個美國拯救美國法嘅話，都好難，好唔夠時間。去改變好多州份本身嘅運作，就佢你要譬如話選民登記，你要將嗰啲唔合格嘅選民攞出嚟啊，咁你要經過個程序啊，你要決定佢合究竟合唔合格啊咁樣譬如話呢個用紙嚟投票啊，用紙應該其實都唔係咁難嘅，但係有啲州份可能又要通過法律啊，又要通過呢個程序嗰個程序。所以即係本身嘅難度都好大。如果冇辦法迅速咁樣，如果就即係假設啦就係通過咗全個國會通過咗呢一個 Save American Act。如果冇辦法好迅速嘅改變佢哋嘅運作方式嘅話咧，都係好難杜絕中共嘅染指，因為佢哋就靠你即係運作當中投票機啊，點樣選郵票選舉啊呢啲嘢喺當中混水摸魚嘅。咁啊，即係比較難啲，但係即係要做嘅就要做咯。就算中期選舉冇辦法全部杜絕，咁起碼警告咗佢先，然後就係起碼即係行咗美國行咗第一步。咁我諗中共亦都會，因為美國咁公開，川普咁公開，佢會稍微小心一啲嘅。
咁啊，希望係有效果啦嚇。咁啊，睇下路橋做啲咩補充。
咁咪好多人就關心啦，究竟呢一個共參議院會唔會通過呢個法案？眾議院已經通過咗啦。咁啊，川普即係當呢件事係即係佢最優先嘅事項，最優先嘅事項。咁所以共和黨議員通常都會配合絕大部分，但係就有三四個成日都係嗰啲咩 Collins 啊、Murkowski 啊、Tillis 啊呢幾個嚇，呢幾個議員，佢哋就好難講啦。咁如果因為票數嚟講係好接近參議院民主黨同共和黨票數就係三四兩三席嘅啫，三四席嘅啫。有啲又譬如啊，邊個又喺係即係唔知係去咗邊啦？即係我講麥康林嚇，佢唔知去咗邊啦咁樣。咁所以都好險下嘅，而且民主黨就係唔會喺呢方面配合嘅，佢哋一定會全票咁樣去反對川普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呢個法案咧有所謂嘅拉布嘅情況下，就冗長辯論 filibuster 有咁嘅情況咧，咁就要需要60票先能夠過，咁60票更加難啦。咁所以而家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啊 John Thune 咧就話，佢想會利用一個技術性嘅一個方式，就係將法案中有財政影響部分咧，就放入去預算法案裏邊過。如果係能夠咁做到咧，就簡單50，即係簡單多數就得噶啦。咁樣咁就希望即係呢個參議院成功啦。不過我就覺得參議院因為經過川普今次嘅呼籲川普喺後邊就呼籲大家打電話俾佢哋啲參議員。叫佢哋一定要通過，民主黨、共和黨都好。咁我諗，如果美國人見到咁多證據出嚟都唔做啲嘢咧，都係真係都冇盡自己公民嘅責任。如果佢哋係好踴躍嘅打電話，自己做一啲嘢去令到佢哋自己嘅參議員投票投呢個贊成票嘅話咧，機率又大啲噶啦。咁呢幾日咧就應該有好多新料出嚟噶啦，我哋就去觀察一下啦嚇。
因為其實咧，呢、这個贊成呢、这個清咗美國法案嘅民眾咧，睇到咗嗰個比率咧，相當之高下，七
八十四嘅
84%，所以咧，話打電話可能都會好大幫助。
係，我諗即係咁高嘅民意，而呢啲咁樣嘅民選嘅議員，居然係逆民意本身，就我覺得係冇辦法，即係 not acceptable，即係唔可以。呢啲代表乜嘢嘢啫？係嘛？你咁，你哋嘅選民全部都係要贊成，但你哋堅決反對，咁係即係你係代表邊個？你代表你自己，你唔代表佢哋。
好，咁啊，睇下仲有冇嘢补充。
冇啦，我冇補充啦，係啊。
OK，咁我哋睇下到时啲证据或者进一步嘅消息仲有冇吓，咁然后再同大家跟进嘅。今日好多谢路桥嘅分享，多谢，拜拜。
多謝你。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黄秋生嘅傲骨》，为正义良知付出一切。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
古人都有话啦，贪字出头得个贫。前几日香港法院做咗判决，判赵薇嘅老公黄有龙关于钱债案已经有个结论啦。黄有龙同赵薇当年搞咗一个万家文化有限公司喺香港上市噶嘛，大家都认为佢哋系中国首富之一，50亿。嘅注册资金啊，咁后嚟赵薇呢个老公黄有龙俾人发现喺澳洲墨尔本皇冠赌场里面输咗3.34亿港纸，细估唔到啊！呢、这个黄有龙嘅银行账户竟然系冇钱嘅，呢3.34亿系靠借澳门洗米华嘅钱，中间人系蔡一凤，呢、这个蔡一凤啊就系早几年俾人碎尸嘅嗰个女人啦。
梗系啦，赵薇两公婆当年啊搵钱好似印银纸咁犀利，根本上啲钱就来历不明，咁啊梗系衰收尾啦。
唉，所以话咧天道轮回啊，你冇睇佢最初几有钱，到头嚟咪一场空。赵薇匿喺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佢嘅老公黄有龙而家喺法国。匿喺一个乡下度，根本都唔敢出嚟。
话佢哋两个一早就离咗婚啦。
唉，老实讲啦，佢哋啲人啊，嗰啲婚姻系好化学嘅，根本就唔知真定系假。
喂，你唔记得赵薇公开咁样讲过，咁上床就有好多种嘅，其中一种咧叫礼貌性上床，即系话如果有人嬲到你同佢上床，你要有礼貌咁样同佢上床。如果唔同佢上床咧，咁即系冇礼貌啦。呢啲直情就系歪风邪气咯。
讲真嗰句啦，如果赵薇拍咗嗰部《还珠格格》之后，佢继续拍戏，老老实实，唔止可以揾到钱啊，仲可以安枕无忧啊！而家咪衰咯，名如扫地，想翻身都几难啊！正式系咁来风流就咁来折堕。
嗱，另外一单新闻，黄秋生喺社交媒体就写咗一段话出嚟，就系香港舞台系时候再见啦，神戏面向世界一个更大嘅舞台。即刻网上都唔知几多人支持阿黄秋生。其实黄秋生喺香港嘅电影影坛历史上，是一个难得的大明星，如果不是被大陆打压，他在影坛真的有排威啊！你看看他拿几多奖啊，金像奖、金马奖、金针奖、舞台戏剧奖，他真的拿奖都拿到手软啊！正话讲到赵薇啊，咁其实黄秋生同赵薇呢，他两个在影坛上都曾经有好高的评价嘅，但是真正比起上嚟呢，黄秋生就劲好多嘅。但是两个人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黄秋生呢就为了正义和良知，将自己大好的前程和事业贡献了给香港。在2014和2019，黄秋生和学生毫不畏惧为公义和自由发声，主动和香港人一起高声大唱愿荣光归香港。面对大陆的全面封杀，香港主流电影冇人够胆揾佢拍戏，令到佢嘅演艺生涯被迫中断，佢嘅作品全部落架。黄秋生嗰种傲骨系值得我哋敬佩嘅。相反，赵薇佢凭住《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同佢老公利用空壳公司进行高杠杆收购割韭菜。喺2017年，赵薇同佢老公黄有龙用6000万嘅人民币资金，通过高达50倍金融杠杆，借咗几十亿去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呢种空手套白狼嘅做法，终于就爆煲，令到无数散户血本无归。咁当时大陆嘅证监会就已经定性咗，佢呢个系误导市场，要罚款噶啦，仲要限制佢两夫妇5年唔准入去证券市场。仲有啊，当年我哋咪见到赵薇好鬼风光嘅，成日同阿马云拍晒膊头咁影相㗎嘛，仲话喺法国买咗个酒庄添，影真风骚咯。啲人仲话赵薇系女版巴菲特。嗱，虽然黄秋生同赵薇喺影圈上都有翻咁上下名气，但系个明星就争得远咯。黄秋生就英明远播，而家佢面向世界舞台，继续往前冲，阿赵薇就惨咯，名誉扫地。因为呢两单嘢最近都喺网上传得好行啊嘛，所以我咪讲啲嘢俾你哋听下咯。做人就要堂堂正正。睇下赵薇又系女首富咁巴闭啦，而家咪折堕咯。阿赵薇呢啲咁咪叫现眼报咯。啊，唔好唔信啊，明明有主宰噶。
呢句就真啦，嗱。最近在东南亚出现了很多赊刀人，以前的赊刀人呢就这样讲的，我赊低啲刀给你们，到那件事情出现了我就会过来收钱。但是今次不同，他们很严肃地讲，刀就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过到今次的天灾人祸。
喂，不明白为什么
成日都讲的了，2026年是赤马红羊劫，所以是很凶险的年份。
哦，即是说好人呢就会大步烂过，如果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了，那就很难讲的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呢？那原来说赊刀人呢就是说以前那个古人鬼谷子的徒弟来的嘛。
上两个星期我就看到这些新闻啦，吉隆坡啊、曼谷啊，很多大城市里面呢担住晒啲菜刀赊俾当地嗰啲人，佢每逢赊刀俾啲人，就有个信息话俾人听：我而家赊啲刀俾你，唔收钱字。而家嘅米价系5蚊一斤啦， 到咗啲米价到3.5元一斤嘅时候，我先至嚟收钱。米啊，只会一路路贵嘅啫，点会平到3.5元呢？咁啊，果然3年后佢真系米价跌到3.几嘅时候，佢嚟收刀钱。人哋话：哇，点解佢真系料事如神？佢系传呢个信息，佢唔系靠磨刀嚟赚钱嘅啫。喺2022年，新加坡里边有好多赊刀人就赊刀。佢话嗱，当李显龙喺龙年嘅时候卸任，我先至嚟收刀钱。如果佢唔卸任，我啲刀就系送俾你哋嘅。点知到咗2024年嘅龙年，李显龙真系卸任新加坡总理嗰个位，于是乎赊刀人就出现，挨家挨户去收翻赊刀啲钱啦。
嗱，喺东南亚嘅马六甲有一个90几岁嘅老人，佢话喺1950年曾经有赊刀人嚟过，当时呢嗰个赊刀人就讲。英旗降，星旗升，啊，咩意思呢？就是英国嘅旗会降得落嚟，新加坡嘅旗就升上去啦。后嚟新加坡真系独立咗啦。喺独立嗰一日嘅仪式中呢，英国旗就果然降咗落嚟，新加坡嘅国旗就升咗上去啦。
仲有响马来西亚柔佛州嘅村庄。嗰度好多人都赊咗刀，自从赊刀人嘅预言应验咗之后咧，当地嗰啲人就唔会用嗰把刀，就当系俾自己一种警示。另外，响印度尼西亚嘅槟城又出现咗一班赊刀人，佢哋留低咗一啲预言。我哋而家啲刀赊俾你哋，现时嘅铜油价系600令一吨。但到呢个铜油价跌到300令一吨嘅时候，我哋就嚟收钱啦。咁啊，槟城嗰啲人就话冇可能嘅，点会咁啊？你只系送刀俾我哋用啫。咁啊，但系过咗无奈啫，由于美金同印尼币嘅汇率突然发生剧烈嘅变化，所以铜油就跌到300令一吨，所以赊刀人嘅预言又应验咗啦。嗱，今年嘅2026年同往年就唔一样，点解今年赊刀你哋唔收钱嘅呢？系咪就嚟有大事发生？我哋真系好想知道、哦。咁啲赊刀人就话，有时天机不可泄漏。后嚟当地有一个算命佬就向个赊刀人行礼，要求赊刀人讲多两句。咁个赊刀人谂咗好耐至讲，唉，上苍嘅天盘移咗位。天灾非常凶险，社会将会大乱。跟住呢个赊刀人就喺个袋度揞咗个铜钱摆喺个地下，唔知点解嗰个铜钱一摆喺地下就马上自己转，当场就吓到个占卦佬面都青埋。佢知道大件事啦，跟住个赊刀人执翻个铜钱，乜都冇讲就走咗啦。所以有人就讲，今年突然间出现咁多赊刀人。肯定有大事发生啦！
喂，成日有传闻就讲赊刀人系鬼谷子个徒弟嚟嘅，咁呢个鬼谷子系咩人咧？咪有咁多徒弟嘅咩？
嗱，据我所知啊，呢个鬼谷子咧系2000几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嘅人，当年佢教出嚟嘅徒弟咧都好犀利嘅。咁鬼谷子仲有另外两个徒弟。叫做张仪同苏秦，令到当年7个国家之间嘅外交关系都产生好大嘅变化。
冇错啦，苏秦当年就搞到6国大风尚啦。嗱，有样嘢就好奇嘅，古代有好多名人同圣人，好似孔子、庄子、老子之类呢啲名人都有来处同出处嘅，但系鬼谷子就系冇人查到佢嘅出处。佢啲徒弟亦永远唔会泄露鬼谷子喺边度。
喂，你知唔知咩原因鬼谷子唔俾人知道喺边度呢？
究竟鬼谷子源出何处，系从来都冇人知嘅。
唐人街粤语见闻，赊刀人的最后祝愿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胡椒粉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空袭伊朗，在行动中几十个军事目标被摧毁，战斗机同军舰连同无人机亦都被打击。美军今日下午已经展开第七波打击，周末期间可能仲有较大规模的行动。在昨晚，伊朗多项基础设施受到重创，阿巴斯港西面一个火车站遭炸毁，伊朗东南部一个民用机场亦都遇袭后被毁。至于霍尔木兹金省阿巴斯港一带周围的六至七条桥被击中摧毁，哈巴哈尔的海事塔和阿巴斯一座通讯塔亦都先后被摧毁。美军一轮轰炸过后，通往周边地区的主要的桥梁都被炸毁了，外界就形容阿巴斯港口几乎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美军拣选目标似有事前部署，不是随机行动，还可能是为某些潜在地面行动而进行清场。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空军第九战术战斗机基地，它的紧急地下支援基地昨日已经被美军炸毁，卫星图像亦都证实了。伊朗能源部要求全国民众限制使用冷气，减少用电来稳定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在美军轰炸发电厂之后，据消息指伊朗空军最后剩下的四架幻影二型战斗机就亦都已经全部被炸毁了。供应周边地区以同阿巴斯港的电力线路目前已经完全瘫痪。超过120华氏度是伊朗南部而家的气温。据伊朗国家电力公司一名负责人7月12号通报，近期大约40号持续的冲突令到电网总发电容量减少了大约4200兆瓦，电力设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超过10亿美元左右。从美军展开的六波打击中可见，行动亦都明显针对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雷达和直升机被摧毁，叙利亚阿尔坦夫的美军基地亦遭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伊朗媒体说这次行动是伊朗作出的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日就大量美军伤亡的传闻发声明否认，并称没有这回事，相关消息属假。相对其他海湾国家来讲，科威特损失比较大。科威特在今日被伊朗发动的报复性袭击，科威特领空入面发现有32架伊朗无人机，多处重要设施亦都有损毁。科威特一处发电与淡化海水的设施遭伊朗击中。卡塔尔原本是唯一曾经为伊朗辩护的海湾盟友，而依家亦都开始受到伊朗轰炸。至于伊朗轰炸的五个海湾国家，约旦、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亦是其中。今日卡塔尔表明仍保留向伊朗回应的权利，并谴责伊朗攻击他们领土，不会再忍让。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多哈在今次事件之中强硬地公开作出谴责，一改以往的措辞，卡塔尔一直以来是伊朗在海湾地区最亲密的伙伴。也门附近海域传出一宗危险的登船事件，同一时间胡塞武装那边亦都已经采取了行动。一艘运载化学产品的邮轮在亚丁湾近也门海岸位置被武装分子登上，路透社指他们似乎已控制商船。也门已经开始封锁曼德海峡，并向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过往船只作初步警告，有接近伊朗加利巴夫的消息人士就此作出相关透露。美军对伊朗展开的第七轮连续打击已开始，中央司令部今日下午3点发表这个消息。这轮空袭依照三军统帅指示展开，目标在于持续减低伊朗的军方实力。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表示，他们已经在印度洋以反舰巡航导弹向一艘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袭击行动。卫队称这次袭击是雷霆行动。遇袭的美军舰艇估计属于驱逐舰或者补给舰。按伊朗方面讲法，舰艇被迫撤出有关海域。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威胁说，若美军仲是轰炸伊朗桥梁，他们会将中东所有美国企业的资产摧毁。美军目前在以色列境内已经有30架加油机，另外有大约30架加油机部署在以色列南部的拉蒙机场。美国亦正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额外的加油机待命，并计划将古里安机场变成扩大攻击伊朗所用的前进基地。根据 Axios 的报道，美国现在正准备对伊朗发起一项大幅扩大的军事行动。美意官员明确警告，川普总统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未来几日内极可能下达进一步升级命令，令中东局势彻底引爆。再增加几十架之后，目前已经在以色列部署的美军加油机累计总数可能会增至超过100架之多。美国空军目前正紧急调派战斗机前往中东地区。 包括约旦同以色列基地在内，有几架战斗机正转移部署到中东。今日美国空军亦都出现了多项相当显著的空运活动。有关动向显示，一场更大规模战争随时爆发，同时亦有一件事估计会令到伊朗气炸。伊拉克正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签订协议，为了令到伊拉克石油可向北面运走，雪佛龙考虑投资当地两个油田，并在叙利亚海岸建立一个管道网络，替代的路线打算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或会取道地中海。这项安排旨在扩大全球的石油供应。
川普在7月16号晚突然强硬表态，向全世界一次过揭出有关中共被指插手美国大选的多重内幕情况。北京方面即时全面驳斥有关指控，声称这些讲法属恶意抹黑，并无根据。外界的质疑恐怕难以平息，中共否认之际，一批解密文件亦都正是陆续传出来。最少五个敌国被指可以改动美国选票计数。至于公开的解密文件指中共深度介入大选，又以资金支持美国媒体煽动暴乱，并且制造黑命贵运动，直以损害川普声誉。中共曾经制定详尽部署，计划透过施加影响力和网络行动，令舆论转移倒向反对川普政府。文件又指他们以煽动种族动荡，将责任归咎白人，仇视黑人，借此破坏川普的政绩。他们计划营造美国执法部门对政府和有色人种心怀不满的印象，并借煽动示威和游行，指控白人憎恨黑人，加剧警方和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之间的冲突，特别锁定种族紧张局势，凸显种族分歧。所谓美国战争计划、妇女权利、政党斗争都是其余议题，亦涵盖国会和川普之间的冲突。这些信息由中共透过网红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传播，当中包括 YouTube、Twitter、Facebook 和 TikTok。 搜集美国高层官员负面资料是其中一项策略。在2020年大选之前，中国积极部署把种族分裂化作武器，借此损害川普总统声誉，属另类战争行为，文件亦有感显示。川普新公开的解密文件揭出一批令人震惊的内容，中共方面曾经替身处美国的外国人伪造车牌，借此制造欺诈性邮寄选票。文件显示，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民主选举的核心问题，直接涉同有人利用伪造车牌，在当中非法参与美国选举的投票程序。川普本人终于获得平反，亦标志着这个证据为早前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实证。2020年选举或者有的欺诈网络涉同跨国，已被这些的解密文件彻底揭开。美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弱点亦都从中暴露，国土安全部一项审查发现，约有278,000名非公民曾经在联邦选举之中登记投票。2.2亿名美国选民的资料遭中共入侵，假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被伪造来进行选民登记。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全国演说入面还指出这些情况。至于他15号贴出的四张无字图，用意现在看来已经不言而喻了，就是要告诉习近平听，美国已经崛起，中共乱指江山已成过去式，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大佬，现在川普才是老细。中共被川普指是破坏美国选举的罪魁祸首，他又说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最少五个敌对国家能够篡改我们的选票计数。完整直播将会在流量不多的串流平台 ABC News Live 和 NBC News Now 提供，而不会在传统电视频道全程直播。 NBC 和 ABC 在星期四川普总统演讲之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这项安排。CNN、CBS、ABC 和 NBC 四间电视台均拒绝转播川普总统今次的演说内容。有分析认为这件事其实帮了中共大忙。川普总统愤怒表示，这些媒体明知相关演讲的内容仍然拒绝报道，因为内容会揭露系统腐朽的真相。这种行为涉同媒体深度参与阴谋，许可证必须被吊销。有大量美国民众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吊销这些媒体的广播执照，演讲至今已经掀起轩然大波。至于有关指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7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明确说，纯属捏造，旨在抹黑中国。中共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亦都重申，中国从来没有，亦永远不会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指控毫无根据，属恶意抹黑。地缘政治学者、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向媒体表示，川普总统今次发言至少带出三个信号。 巩固佢嘅支持者系川普将自身政治压力转化为外国同中共干预所释出嘅首个信号。第二项系强化对抗正当性，要把中共从经贸对手提升成制度性敌人。第三，佢预先对外表态，借此发出政治信号俾习近平，表明对中共路线只会更强硬。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嘅连续第七晚打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展开。有关行动旨在令到伊朗军事能力持续被削弱。14号重启针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后，3日内，美军令到4艘商业船只转向，并令到1艘船无法行动，又登上另1艘商业船只检查，确保其完全遵守相关封锁规定。相关情况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一连6个晚上轰炸伊朗的美军正发出极其强烈军事信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五凌晨进一步扩阔空袭伊朗范围，更多桥梁以同能源设施被密集轰炸。伊朗阿曼湾查巴哈尔港一座监视塔被美军成功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早前宣布，这座塔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数十年来用作跟踪和锁定开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行动最新局势，亦都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向全国演说时讲到的内容。美方在伊朗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努力的成果你们很快就会见到，川普说。川普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未来几日将会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令当地加油机数量重返战争初期水准。 Axios 引述美国和以色列三名官员的讲法报道，以色列两处机场各有约30架美国军用加油机，南部拉蒙机场和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该地区其他空军基地更加容易受到伊朗的攻击，对美军飞机来讲较不安全。因此，以色列官员说，美军更加倾向从本古里安机场操作这些加油机。革命卫队的雷达和防空网正被美军精准清除，美军亦都打击交通要道，借此切断后勤供应。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他的军事意图已超出单纯保障海峡航运，反映这种去风险策略双管齐下。华盛顿可能已经将掌控伊朗南部沿海地区视为彻底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唯一手段。这个除了是典型两栖登陆战的前序准备，亦都正为大规模地面部队的部署扫清障碍。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分子霍杰克基恩将军星期五在霍士新闻中倾到，胡塞武装当然可以开火，亦都曾封锁红海，不过基恩说他们要承受惨痛代价。基恩再解释说，之前我们差不多已经由胡塞武装手上夺回所有一切，他们愿意做什么令我们最终未能够完成那场战役，他们肯停止干预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如果他们胆敢这样做，他们非常清楚以色列很可能会再次参与其中的军事行动。伊朗仲是展开疯狂的报复，即使正面对美军猛烈绞杀，战争局势因而大幅升级。伊朗袭击科威特的民用基础设施，当中包括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一点值得注意。至少9名当地活跃的一个伊朗反政府武装成员丧生，3人受伤。伊朗在17号当日向库区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安全消息人士指出，消息人士说，省内一个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的营地其后遭两架无人机攻击。苏莱曼尼亚省早前受7枚火箭弹袭击。伊朗或者会直接攻击美国境外的军事基地和人员，并转入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雷扎伊星期五威胁，美国未来2-3日若果持续攻击，伊朗就会作出这个行动。因应南部多个省份同时受极端高温和供电设施遇袭夹击，伊朗能源部呼吁居民在用电高峰期间尽可能减少冷气的使用量。在星期五的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不少消息，至于民用基础设施受损细节、破坏程度和袭击影响公共服务供应的资讯，媒体不得发表。伊朗国际电视台星期五报道，这项的要求是根据所获得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提出。伊朗一名消息人士说，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方面截停后并被击中。消息说，船只国旗属泰国。一艘商船在阿曼海岸附近遭身份未明军事力量登上。 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处星期五较早时候就事件示警，商船当时位于佢阿曼图库姆东面约100海里的海域。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处通报另外两宗事件，其中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岸海塞卜东面约19海里航行的时候受不明弹体击中，左舷轻微损毁，船员安全无恙，油轮仲是继续开往原定目的地。至于另一宗事件，化学品船阿萨纳号而被武装袭击者在也门南部阿丁湾登船并控制，至于该次的袭击未有带来任何环境影响。伊通社报道引述伊朗布殊省副省长指，一艘控在贝尔马号邮轮停泊在哈尔克岛的时候，再一次被两枚由美国发射的导弹攻击。三艘受美国制裁的燃料邮轮星期四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改道掉头滑程之自行航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条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替代路线将会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恢复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而开通，两国星期五已经签署协议，中东国家正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第四艘超级油轮由阿拉伯海开往该水道的时候掉头折返。巴基斯坦正同科威特磋商一项扩大防务协议以换取能源合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磋商尚属起步，最终结果仍未敲定。巴基斯坦可能卷入同伊朗的冲突，因为他同沙地签订了一份共同防御条约。北京强烈反驳美国总统川普的指控，他在美东时间16号发表的全国演说里面说，中国介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甚至窃取约 2.2 亿份美国选民个资。中方从未、永远不会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中共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发表声明说，美方的有关讲法被中共外交部林建戚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他17号例行记者会此后否认。中央情报局相关报告指，中共自2018年起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试图阻止川普连任，逼他辞职，压低他得票率。川普在演讲中引述报告，中共试图向负面报道川普的美国记者提供大笔金钱，要他们多写批评川普的文章，又藉同美国企业界的关系左右商界领袖。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被刻意压下和淡化，情报机构内部人员还向总统和美国民众隐瞒真相，川普再作出指控。中共已经取得全美18个州的选民名册数据，白宫随附的透明度报告亦有指出，相关解密资料已经随即在白宫官方网站专页公布，给民众查阅。15号，方伟发帖文说，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连发四张没有任何文字的相，照片里面川普全部都是同一个表情，我一点也都不高兴。这些照片在方伟看来是川普向习近平表露无法抑制的愤怒。川普昨日誓言会叫 FBI 和 CIA 彻查到底，将犯案人绳之以法。他还说，你暗算我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到九月份习近平还会不会敢去美国？袁鸿兵是旅居澳洲的法学家，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以众叛亲离，形同孤家寡人，正陷入极大政治困境。习近平企图依靠川普的支持来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的努力，将会因川普今次明确指控而受到严重挫败。美国国会对中共军方或者是获纳税人资金表示质疑，川籍会前景亦都再添变数。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近期召开听证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共转移窃取美国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并不是纸上谈兵，这个事实可从中共公开战略文件、国会调查、情报评估和刑事起诉中得出。两党议员呼吁收紧联邦科研资金的安全监管，防止中共窃取或挪用科研成果和滥用资金。穆勒纳尔以对能源部作出的调查为例，说涉同中共机构的科研论文大约有4350篇。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